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发射几枚导弹，南韩研判为测试出口俄国武器。美国传出开绿灯允许 NVIDIA 向沙特出售高端芯片。美国查获几百个网站非法贩卖中国进口枪支零件。太平洋岛国论坛而遭中共黑客攻击，澳洲急派专家处理。总统大选辩论初步数据显示，收视人数达5750万。飓风弗朗森登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宣布紧急状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朝早，北韩向东海发射了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推测，北韩除了针对日前韩美联合军演会议挑衅举动，亦可能是为出口俄罗斯的武器进行测试。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当日朝早7:10左右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360几公里之后落入海里边，距离同北韩经常运作短程弹道导弹目标的咸镜北道外海岛聚差不多。根据日本防卫省观测，这个导弹飞行最高高度大概100公里。南韩军方推测星期四发射的导弹数量是3到4枚。考量飞行距离、高度及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等条件，南韩军方认为北韩发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25。新闻网站 Semaphore 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正考虑允许人工智能芯片大厂 NVIDIA 向沙特阿拉伯出口先进芯片。根据 Semaphore 介绍，在沙特阿拉伯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向沙特出售 NVIDIA 先进芯片是主要的非官方议题。这场峰会的参与者包括部分为沙特阿拉伯数据的人工智能管理局工作的人士，他们告诉 Semaphore 知，沙特正努力符合美国的安全要求，以加快芯片采购。拜登政府去年针对 AI 芯片出口实施规模广泛的新措施，限制 NVIDIA 等公司所生产的 AI 芯片出口给中东，以防这些芯片落入北京手中。美国当局星期三表示，美方查获350多个非法贩卖来自中国的枪支、消音器和零件的网站。这些零件用于将半自动手枪改装成全自动机枪。波士顿联邦检察官指出，自2023年8月开始，针对非法贩卖和进口机枪转换装置的网站、企业和个人进行调查，得到了这次查获的结果。检察官表示，执法部门从这些网站秘密购买了枪支相关物品，他们是来自于中国发货的包裹，但是被方称为含有颈链或玩具等物品。事实上，这些包裹里面含有被称为开关的机枪转换装置和消音器。根据联邦国家枪械法，这些装置禁止进口。美国邮政检查局波士顿分局的检查人员负责人 Ward 表示，除了这335个网站之外，这次还查获了700多个机枪转换装置、87个非法消音器、59支手枪和46支长枪。 Ward 强调，这些非法制造机枪的现成设备四处扩散，已经成为社区的瘟疫。 澳洲广播公司当地时间星期四报道，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网络疑遭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团体攻击。澳洲政府随即派遣网络安全专家前往斐济协助处理。澳洲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来源表示，黑客的目的是收集秘书处的运作资讯与成员国的通讯内容。黑客攻击最早在今年2月就被察觉，这件事正值中共扩大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和西方国家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之际。过去澳洲也都曾经多次将网络攻击归咎于与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有关的黑客团体。目前太平洋岛国论坛已经向成员国通报这件事，包括在今年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在东加王国举行的领袖会议上。根据市场调查公司 Nielsen 星期三提供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由7个电视频道转播，吸引5750多万观众收睇。前一晚的总统大选辩论是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首次同台较劲，收视人数超过6月拜登和 Trump 辩论时候的大概5100万人。这个数字并没有完全反映网络收视状况。随着传统电视观众减少，网络收视日益受欢迎。同时这个数字亦都未反映在酒吧和餐厅观看辩论的群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收视人数创历史新高，当时有8400万人收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 Trump 的辩论。何锦丽和 Trump 在结束激烈辩论几个钟头之后暂时搁下了政治期间，星期三同台出席纽约911恐怖攻击周年纪念活动，并且握手寒暄。美国气象预报员星期三表示，飓风弗朗森直卷路易斯安那州，并警告可能会出现威胁生命的洪水和暴潮。目前州长霍马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居民亦都连忙储备应急物资，商店橱窗亦都架起了木板来挡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二级飓风弗朗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5点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边缘泰勒博恩教区登陆。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弗朗森正带来每个钟头155公里的持续风速。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为防中东地区爆发全面冲突，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核动力潜艇格鲁吉亚号已经抵达中东，将协助保卫以色列。而航舰罗斯福号已经返航，预计12号抵达印太司令部负责区域。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中宣布，美军俄核俄级核动力潜艇格鲁吉亚号已经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负责区域。拜登政府增强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可能攻击，并保护美军安全。美国负责中东地区的指挥官长期以来都认为，美军航母打击群可为中东地区带来强而有力的阻吓效果，尤其是对伊朗。美国副国务卿 Campbell 和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沙尼塔9号到10号召开第7届美国欧盟中国议题对话高阶会议暨第6届印太諮商会议。11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敦促中共在台海及台湾周边地区保持克制。跟去年的声明相比，这次的内容不见一个中国政策。两人讨论到中国的人权状况，美欧承诺持续努力反击中国跨国镇压的做法，关切中共打压香港自治、独立机构及公民社会。声明中对中国大量出口用于俄乌战争的物资及中国企业持续涉及规避制裁的行为深表关切，双方高度关切东海及南海紧张局势，强调美国和欧盟正在为推进印太安全合作所做的努力，规划持续在该地区进行联合海上安全行动。此外，美欧将在美军印太司令本部举行首次圆桌会议，下届会议预计明年上半年在华府举行。英国金融时报1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下个星期将访问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预料将出席年度印太防长会议。印太防长会议由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主持。报道说，这个代表美中两军重新开始沟通迈出了重要一步。帕帕罗和吴亚南日前曾经视讯通话。美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帕帕罗强调美军和解放军持续联系的重要性，还说高阶领袖之间的这一类讨论旨在厘清意图，来降低误解或误判风险。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和解放军对应战区指挥官进行更多接触。星期三，美国30多位州和地方选举官员递函美国邮政 USPS， 严正质疑邮政局是否能够在2024年总统选举妥善配送几百万张邮寄选票。全国州选举主任协会和州地方选举官员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们认为美国邮政在收集、分拣、转运和配送邮件的过程中存在着操作问题，选举邮件亦都发生过丢失或延迟送达的问题。这个显示出 USPS 在确保邮件能够准时且准确投递方面的培训不够充分，存在着严重问题。USPS 回应说，他们将迅速处理并解决地方和州选举官员提出的任何问题，并承诺不会怠慢。USPS 说，在2020年总统选举里面，在7日内将 99.89% 的选票从选民配送到选举官员手中。然而 USPS 总署督察长在7月的一份报告中发现，美国邮政的一些新操作可能会造成个别选票无法被计算的问题，因此建议邮政局改善准备工作。东南亚几百万居民正在努力应对台风八木过境造成的破坏。据法新社报道说，越南是台风过后遭受洪水和山体滑坡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目前死亡人数是197人。泰国亦都确认了9人死亡。负责监测地区重要水道的国际机构湄公河委员会星期四向老挝城市勃朗拉邦发出了洪水警报。该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所在地，另据泰国内部高级官员报告，和缅甸接壤的美塞地区正在经历8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在缅甸，军政府新首都内比都周围的低地区发生了最严重的洪水，而东古镇亦都受到洪水的威胁。在袭击越南之前， 台风八目上个星期穿过咗中国南部同菲律宾，造成至少24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同受伤。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星期三向两间中国第三方检测公司发出警告信，话佢哋存在住监管不力同违反动物保护规定嘅行为。佢讲呢两封信分别发咗俾天津海河标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同苏州苏大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FDA 在今年较早时候对这两间公司进行了检查，发现他们在数据管理、质量保证、人员培训和监督方面普遍存在着失误，这个可能会导致使用不可靠的数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经在2022年拒绝批准礼来公司及和王医药仅在中国进行测试的医疗方案，并且在2023年建议不要使用一些产自中国的注射器。